九龙山石海岛海面上排百家战场，一场凶杀恶战在所难免。这就像那街子似的，鼓来鼓去，鼓去鼓来，非出头不可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来的这支船队是哪儿的？为首那俩老头，五个年轻人是谁呀？其实我要说穿了，都是熟人。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就说贾明，就说电光侠周英怎么救盛奎摊上的这些事儿。那么还有那么多人呢，那些人能闲着吗？这书啊，还得从头说起。您还记得吗？昆仑侠盛英为救自己的儿子盛奎，煞费苦心呐。盛英呢，不愿意在镖局子干了，更不愿意大家为了自家的事情株连那么多的人，所以盛英呢，谁也不用，就想一个人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这件事儿被贾明看穿了，金斗虎贾明领着那些年轻人一共13个，到了杭州外的树林，不是开过一次会吗？贾明分兵派将，把这13个人呢分成了3伙。咱光说的是贾明这伙的，黄三泰领着一伙，萧银龙领着一伙。现在呢，咱们就说萧银龙这伙。萧银龙领着几个人？领着3人，一共是4个。除了萧银龙之外，还有傻小的孟金龙，剩下还有2个新人，一个是铁娃娃张小星，一个是大汉张德猛。他们都是古英古大侠的徒弟，也是帮忙的。就这么的，4个年轻人凑到一块儿了，由萧银龙带队。贾明交代的清楚，咱这3拨人同时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不管成或者是败，咱们在海州城里不见不散。这您还记得吗？那么单说萧银龙这一伙起身行，也赶奔海州。一路之上，这萧银龙啊就想，你看这萧银龙小伙心很重啊，想什么呢？想老师昆仑侠盛英，说我老师人那么好，怎么竟摊上逆事呢？一宗不了又一宗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很多很多逆事，还是大事，都摊到他身上了。看来老天不公平啊，我作为他的弟子应当替老师分忧。另外萧银龙跟盛奎的关系十分亲热，心说我哥哥被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度日如年呐，早把他救出来一天，我哥得多高兴，我老师得多高兴啊。他急于求成，另一方面萧银龙这孩子很毒，什么事情都拔尖儿，不甘落后啊，进取心十分强。萧银龙一边走着一边琢磨，我得抢着那2拨的前头去，我得先下手把人救出来，到了那时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。其实萧银龙这种想法并不奇怪，年轻人嘛都有进取精神，都得争个短长，哪有甘心落后的呢？在这个路上，萧银龙跟那3个人也开了会，那3个人都表示，你的想法太正确了，我们得抢先一步进九龙山石海岛。可是想法倒是不错，适得其反，没来过海州，走了很多冤枉路， 倒走到贾明后边了。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海州了，了解了地理形势，到海边找船，结果找不着。咱没说过没有船，因为海里的就是九龙山石海岛，谁敢去冒这个危险呢？你给多少钱人家不去。就为了找船也耽误了很长很长时间，他们小哥四个都着急，顺这个海滩的边上他们就往远处走，不怕多花钱，把船顾着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呢，哎，一看这海边上有很多船，大的小的都有，嘿耶，萧银龙心里头一亮啊，嘿嘿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终于找着船了。他就走到海滩上跟这些船老大商量，结果问了十个人，十个人摇脑袋，一听说出海奔九龙山石海岛，谁也不去。萧银龙着急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正在这时候有一条船，这船呢在海滩边上，船老大拿着小烟袋锅正抽烟呢，听萧银龙跟别的船搭个，这船老大拖着烟袋锅就过来了。老弟，雇船吗？啊，雇船呢，我听说要上九龙山石海岛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可危险呐、啊！方才我这些同行说的一点都不假，那有贼呀、啊，好几万呢、啊，贼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你说谁都养家全小，乐意冒生命危险呢、啊？你给多少钱，人家也不乐意去。无奈我这个人有点财迷。我可以冒冒险，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，值个我去一趟。萧银龙一听，行啊，你图银子这事就好办了，转身奔这船老大来了。一看这个主四十左右岁，长了一脸的水袖，两只小眼睛，手中拖着烟袋，从言谈举止来看，这位久创江湖并非等闲之辈。管你是干什么的，能把我们送到九龙山石海岛就行呗。银龙想到这儿，笑呵呵跟他商量，老大，我们就四个人， 你开个价多少钱吧。哼，少了我们是不能去啊，少说得这个数。说着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来，萧银龙就问，这多少钱呢？一百两。怎么样，一百两太多点了吧。哈哈哈，我说老弟，看见没，我们船上算我七个人呢，七条命一条船，一百两银子还不值吗？没事当然自不必说，要有事儿，我们都得完呢，都得喂王八。一百两一点都不多呀，你好好盘算盘算。萧银龙跟张小星、张大猛、孟金龙一商量，是钱多点，为了救盛奎，一百就一百吧。凑了凑，这钱还真够。最后一横心答应了。船老大笑着点点头，老弟不多，但愿平安无事，你们把你们的事办了，我们把银子挣了，请上船吧。行李东西在哪儿，我派人去取。不不，我们就四个人，一没货二没东西。那好了，干净利落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开船。他们四个人上了船了，等一进船舱，萧银龙一看，嚯，没想到这船舱真阔气呀、啊！几张木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，被窝褥子床单都新的， 那枕头上一点紫泥都没有。这点银子花的还可以。他们把床位分配好了，船老大进来了，我四辈啊，大海上航行吃喝都不方便，你们每位的床铺底下都有木桶，那都是淡水，渴了就喝这水啊，因为海水没法喝。另外你们带干粮没？萧银龙一拨了脑袋，没有，没有没关系，一会儿咱们第一站叫海口镇，海口镇是个大码头，饭馆林立，咱们到了海口镇呢，你们几位抽空登岸去买点吃的，不吃东西可不行。咱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银龙一看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花了100两银子，这位说话办事倒挺精细，挺满意。好嘞好嘞好嘞，那么四位没什么说的，咱可要开船了啊，开船嘞。撤跳皮毛，拉起风帆，船只一掉头，直奔南边就干起去了。你看在岸边的时候好办，这一驶入大海好吗？水天一色，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是漫无边际。到了这儿叫人心里没底。好在一样，这四位水性一个赛着一个的。萧银龙自幼在水边长大的，那水性超群呐、啊。孟金龙在水里能睡觉，您说这位水性大小。那两位也在水边长大的，因此这四位对水并不害怕。那么上船之后，单说孟金龙，孟金龙是个傻小子，昏天黑地，吃得饱睡得着，人到船上呢，到这一躺一会儿，吃呼睡着了。这种人是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根本不爱动脑筋。那俩人呢睡不着，张大猛也想心事，张小星也想心事。俩人怎么想的呢？我们是古英的徒弟，初次到十三省总镖局，他们两个人发现总镖局的人都十分精明强干，老的有老的长处，年轻的有年轻的长处。你说我们两个人初来乍到，小明也是侠客的门徒啊，到这来帮忙来了，要落到一对饭桶，什么也干不出个名堂来，给我老师脸上也减光色。这次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无论如何得把少侠盛魁救出来，好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。我老师古英也高兴，我师叔圣英也高兴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跟老师提出要求，我们也加入十三省总镖局，后半生在镖行混饭吃。他俩这么想的。那么萧银龙更睡不着，萧银龙肩头上有千斤重担呢、啊，他是这几个人的负责人呢、啊，他得运筹帷幄呀。到了九龙山石海岛，遇上这样的情况怎么办？遇上那样的情况怎么办？怎么能把盛魁救出来？所以他胡思乱想，这个人一有心事他睡不着。所以这船走着，萧银龙这个心呢、啊、就开了锅了，这么翻翻身，那么翻翻身，说什么也睡不着。后来萧银龙索性就起来了，稳了稳判官双笔，从这舱里头出来透透空气，到了外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天快黑了，水天一色，船只走得十分快，可是他透了一会儿空气，发现 使船的一个都不在，哦，都在舱底下呢。哎，他顺着船头往船尾走，船尾呢有间舱，门开着，那屋里头水手都在这儿呢。萧银龙就听着他们谈话，声音不高，但听得很清。银龙不是有意听人家说什么，无意之中听那船老大跟手下人说：“我合字并见字，看见没？这几个厨非等闲之辈啊！等到了地方，说茶的亮青字摘瓢把，做好准备啊！”哎哎，明白明白。哟，萧银龙一听说废话呀，合字并尖字那指的是同伙，亮青字摘瓢把指的是拉出家伙砍我们的脑袋，这么说我们上了贼船了啊？哦，到海口镇他们要动家伙。银龙有心把他们都收拾了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那小伙子想的很多，在这半路上我们人生地不熟，又不知道九龙山石海岛在什么方向，起码那个海口镇在哪儿也不清楚。把他们都收拾了怎么办？我们四个是外地人，到了时候就麻烦了，还不能杀他们，最好想办法把他们要挟住，像那牲口似的把他们降服了，还得把我们送到目的地，到了那时候再下家伙也不为迟晚。你看萧银龙这小伙想得非常细，所以听完了他没露声色，又回到舱里头，往床上一躺，提高了警惕，把判官双笔放在身边，心说你不动家伙吗？来吧，到时候再说。凭着他的能耐也没必要兴师动众，说把那几个都叫起来商量商量，用不着。萧银龙的确有能耐，对付他们几个绰绰有余，所以在这闭目养神。那你还别说，还真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就听船老大从外边吆喝：“几位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到地儿喽！”萧银龙头一个把眼睁开，一翻身就坐起来了。那几位也起来了。孟金龙揉揉眼睛：“到哪儿了？到九龙山石海岛了。”他那声跟打雷相似。萧银龙狠狠瞪他一眼。正这时候，船老大推开舱门进来了。稳稳当当的装了一袋烟，用火镰点着了，吧嗒吧嗒抽着。四位啊，睡得怎么样？银龙点点头：“哎，挺香挺好的。”我老大现在到哪儿了？马上就到海口镇了。您还记得我说的吗？海口镇是个大码头，到这之后呢，我们上点水，你们买点吃的，咱们继续登城啊。好，谢谢，多谢船老大。但这船老大说完了不走，你眼睛放着贼光盯着他们四个。萧银龙心就不痛快，心说你干嘛？说完了你走啊？有事我们好商议啊。老大还有事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您就忙您的去吧。啊，可以。船老大嘴里说可以，不动地儿，吧嗒吧嗒还在这抽烟。这张小星就不爱看了。哎哎，我说船老大，你在这跟个绝技似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有话说，有屁放，没戏你就躲开。你怎么在屋里待起没完来了？这小星也不会说话，年轻人嘛，嘴里就带着脏字儿。船老大听完了把眼睛一眯。 实不相瞒四位，眼看快到海口镇了，我可并非是要钱啊，我想问一问四位的身份。我发现你们四位都带着家伙事儿，绝不是一般的人，请问四位尊姓高名啊，在哪行发财呀、啊、为什么要上九龙山石海岛，能不能跟我说说清楚？小银龙一看不对劲儿，我这小子干什么，在大海之上盘问起来了，你是官府的官啊，你还是干什么的？小银龙把脸往下一沉，船老大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有这种必要吗？我们雇的是船把我们送到地方为止，你问这话有什么必要？哎，老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因为船是我的，别看是花钱雇的，我是这条船的主人，我当然有这种权利了。我问一问你们的身份不算过分吧，当今世道混乱，遇上坏人怎么办呢？难道说我问问这属于多余吗？张大猛站起来，多余，你放屁，你没身份问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们这一吵吵，孟金龙来劲儿了，这爹呀、啊、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倒问清楚怎么回事。孟金龙一听他们说话，提高了嗓音，指定要打仗啊，他就爱打仗，越热闹越好，越大他越高兴。他一伸手把紫金降魔杵拽出来了，怎么的怎么的，打仗怎么的？你小子干什么？你小子找挨锤呀、啊、招楚。萧银龙再想拦他为时已晚，呜这一下他就下了手了。他那条大楚100多斤，那要拍上还好得了吗？哎，这船老大还真有两下子，把脑袋一扑棱，脚尖踩船板，撑从这舱里就蹦到船头上去了。孟金龙迈开大步抡杵就追，萧银龙就喊大哥等等。完了，孟金龙个也大腿也长步也大，揉就到了外头啊，接杵，照船老大又是一杵。船老大往旁边一闪，孟金龙用力过猛，收不住招了，不但没杵着人家啊，他当砰掉海里了。你说这不是自己找的吗？屋里的三位一听外边交了手了，各拉家伙窜到船头。人船上7个人呢、啊、船老大一看不好，风紧扯呼，上哪儿去？大海之中就这么一只船。再看人家这几个人，绑绑绑绑绑绑，都跳水里去了，到水里就抗这只船，就把它周翻了。这几个人都会水呀、啊，一看船上站立不稳，去他娘的吧，绑绑绑也跳进水了。哎呦，到水里这场恶战呢、啊，咱这么说吧，要在汉岸上交手，慢说7个、70个也架不住小哥四个一划了。那到水里则不然了，他不方便，而且这7名水手水上的功夫相当高超，一个受伤的没有，但是敌不住孟金龙他们四个。这7个人船也不要了，摸头就跑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时间不大，爬到岸上就进了海口镇。这孟金龙头一个追下来了，他快呀，他也爬上岸去，把身上的水往下捋了一捋。站住小贼，你跑不了了， 轮楚便追。